礼物都买好了吗？你真的了解圣诞节的意义吗？
不知道。
不是，圣诞节是 Christmas， Christmas 就是 Christ 再加上 Mass， Mass 就是 celebration， 就是庆祝的意思，也就是说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那很多人忙着圣诞节，对不对？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 Christ 呢就变成 X 了。所以是 unknown， 那他不知道他庆祝什么。那有的小孩以为圣诞节就是什么，圣诞节就是那个穿红衣戴穿红裤子戴着红帽子的这个老圣诞老人出现的日子啊。那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知道说圣诞节是什么 ，Baby Jesus 啊，说圣诞节是 Baby Jesus 诞生在马槽，那还有三个从东方来的三个王来向他献上礼物，有许多牧羊人来拜他啊。可惜许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 Baby Jesus。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只是圣诞节的耶稣。其实呢，耶稣究竟是哪一天生没有人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启示。但是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耶稣确实是在2000多年前降生的。现在一般教会通行的是12月25日圣诞节，是沿用一个传统啊，是一个假定的日子。我们用这一天来向世人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世人是因为什么？因为犯了罪而与神隔绝，所以按照神的公义呢，犯罪的人必须要受刑罚。但是神是慈爱的，神爱世人，神是慈爱的，他亲自降世为人。那玛利亚就从圣灵感孕生子，是感孕生子，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如何救拯救呢？怎么拯救呢？就是他担当了世人的罪，被定接受罪的刑罚，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证明他是神。所以这三幅画面非常重要。一个是从圣灵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而生子，生了耶稣，可是耶稣来是为了我们世人的罪，他担当世人的罪，接受世人的接受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个图画，他复活了，他复活了，证明说他是神，使得凡是信耶稣的，凡是信耶稣得以与神和好。就被神算为义，并且得到属神的生命，也就是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过圣诞节应该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得到耶稣的拯救呢？我是否已经谦卑认罪悔改信主，接受耶稣的赎罪呢？有的宗派不过圣诞节，知道吗？有的宗派不过圣诞节，他们认为说耶稣并不是这天诞生的，但是他们却失去了一个向世人宣告这大好消息的机会。事实上，我们不要一年只过一次圣诞节，我们要天天过圣诞节。应该天天提醒自己说，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降生在我的心里？如果是，那就应该好像庆祝佳节一样，用欢乐感恩的心来 来过日子，如果不是，那就当谦卑认罪，悔改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好，使得今天成为你个人的圣诞节，就让圣灵降临在你心。在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人看守羊群，有天使来对他们说，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不要惧怕，
我告诉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已经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上面前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我们再念后面这两句话，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圣诞节。圣诞节耶稣他的降生带来的是什么？带来是平安跟喜乐。当你信他，接受他，让圣灵进入你的心，你就得到平安与喜乐。耶稣带给人真正的平安。你有平安吗？你的家庭有平安吗？你的工作有平安吗？这个社会有平安吗？请你与你隔壁的人讲一讲，我的生活有平安吗？我害怕什么？我担心什么？给你一分钟。害怕什么？害怕什么？都没有担心。
有。
担心是害怕大的，害怕，害怕什么？
好，再见一次。很多人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
自己生病、生重病，担心身体要健康，还有什么？担心什么？担心害了这个癌症，担心，还有人还担心他工作上的，有人还。这个世界有平安吗？这世界真是动荡不安哈！你像今年，从三月八号，还记得吗？这马航 MH370 载了239个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这中途却神秘的失踪了。虽然不同的国家出动了这么多的船、飞机，还是找不到。那你说这个坐飞机有平安吗？那5月21号，在台北捷运的车厢里面，一个大学生叫郑杰哈，拿刀杀了四个人，伤了24个人，坐捷运也没有平安。那隔两天，在加州山的巴布拉哈大学，一个年轻人拿着枪杀死了6个人，伤了13个人。回想到911事件的时候，真是震惊了美国人，也震醒了全世界的人。你想想，两栋坚固的世贸大楼在几分钟里面全部毁了，几千个人的生命在几分钟里面都消失了。很多人不敢坐飞机了，因为没有平安，不知道恐怖分子在哪里要发动攻势啊！不敢搭飞机，那搭火车、搭巴士，还是没有平安。最近看到新闻啊，是有一个抢劫集团，他专门针对中国人，等他们在超市买菜以后，跟着他们回到唐城的家，然后等他们一下车就是向前抢了。今天这个时代。有工作的人怕工作不稳，有一天会被裁员，没有平安；没有工作的人，生活没有保障，没有平安； 今天这时代连吃东西啊都没有平安，怕胖，怕胆固醇高，怕得癌症。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安全感是除了吃以外人最需要，缺少安全感人会变得很紧张焦虑不安，这种紧张焦虑不安啊延伸到人际关系的时候，这常常使得人变得什么很多猜很多疑猜忌，破坏了人跟人的和谐，产生许多的冲突。人一直在寻找平安，你找到平安没有？有的人没办法解除不安，他怎么样，他就迷信特殊能力，特别是那种超自然的什么邪灵的异能。我以前我在康柏上班，以前有一个同事对公司不稳定的情形就很不安，他害怕自己的工作不保，就去找算命的，找算命，算命的在一张小纸条上面不知道写了什么折起来，然后叫他每天要带在身上，不能拆开不能拆，要到他失业的那天再打开，好，看看有什么指示。你想他有平安吗？没有平安，他不但还有工作不保的平安，现在呢，加上每一天要带着那张小纸条。有一天他换了衣服，忘了拿出来，他太太等他，不知道嘛，他太太就把衣服洗了，那个纸条也洗掉了，他急死了，上班都没有办法，他赶快又跑去上面那里再拿一个护身符。他有了平安呢？没有平安，他成为一个迷信的奴隶，被掌握在那张小小的纸头上。用世界的方法，有谁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让我们看耶稣他的话怎么讲，我们来一起来念：我留下
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世人所赐的平安是表面物质上的，是暂时的。耶稣这句话是一个应许，它是应许，应许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这个应许呢，也指出我们常常不安是怎么显露出来的，都是从忧愁、胆怯。我们为什么会忧愁？为什么会胆怯呢？当一个人对将来没有把握，对已经面临的将要面临的困难没有能力去应付的时候，他就忧愁胆怯。可是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路上黑暗的时候人会害怕，但是如果有灯光照亮就不怕。所以呢，在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有了神的话，有了神的应许，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怕。我们对神的信心越大，忧愁就越少。主耶稣留下平安给我们，也赐给我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到底他赐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20章19到20节这一段我们来思想。它是记载的事实上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有三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三次呢，这平安的意义都不一样。第一次我们一起来念这段，从19节到20节。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着这话，就把 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说愿你们平安。这是哪一种平安呢？这是哪一种平安？这是罪得赦免的平安。耶稣为什么把手和肋旁指给门徒看呢？他要让门徒清楚知道说他们的平安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换来的，十字架带给他带来的是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痕，这就是换取平安的记号。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他是神啊，为什么还要受这痛苦的酷刑呢？双手双脚被长长的钉子硬钉在木头上，然后竖起来，全身慢慢流血而死。你为什么还受这么痛苦的酷刑？完全是因为神亲自成为人，就是耶稣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我们原来都有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被私欲牵引诱惑，内心没有平安。你看一个人如果有仇恨的时候有没有平安？有仇恨，没有平安。一个人有嫉妒的时候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一个人如果有骄傲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自私的也没有平安。一个人如果烟酒成瘾啊，吸毒成瘾，没有平安。一个人如果着迷于黄色影视，没有平安，内心没有平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一起来念。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我们如何得平安呢？必须要先与神和好，必须要先与神和好。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神是赦免我们罪，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耶稣就赐给我们这罪得赦免的平安。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哪一个人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我可能以前讲过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传教士在非洲传道，因为非洲人工很便宜，所以他用了两个工人，一个大人替他烧饭，一个小孩替他做杂工。这个非洲小孩很聪明啊，他会射箭，每次必中。有一天他主人买一只活活的鸭子回来，他看见了鸭子呢，就像鸭子试射他的箭，结果一射，他要看看他到底射不中，中不中，哪知一射便中，活活的鸭子死在他的手中，他非常恐慌四顾无人，就赶快挖一个洞，把鸭子埋在里面。鸭子已经埋了，但是死鸭呢藏在他的心中，坐也看见死鸭，这个走路也看见死鸭，吃饭睡觉都看见死鸭。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死鸭？不久那个烧饭的就吩咐他说，
各种口味，
我现在烧饭，你赶快去挑水。小孩说，你是烧饭的，你应该去挑水啊。那烧饭说，你敢说啊，你记不记得那是死鸭？这小孩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也知道是死鸭，就默默无声就去挑水。这样子 那个小孩因为这只死鸭呢，在那烧饭的工人手下受了许多的苦，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对他自己说，我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受欺负啊！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去见他的主人，问他说，你记不记得有一天你买一只鸭回来？那主人说，我记得啊，好，但是不知道那只鸭子到哪里去了。那孩子就痛哭起来，对主人说，那鸭子是我弄死的，好，我现在悔改，要做个好孩子，求主人赦免我的罪。他的主人是个宣教士，看见孩子有悔改的心，就赦免他，对他说，你安心的出去吧，你的过犯已经赦免了。他出来了，很高兴出来了，烧饭的又叫他去挑水。他说，挑水是你的功。烧饭说，你敢说你记不记得那只死鸭？他说，我记得啊，但是呢，我已经向主人认罪了，主人也已经赦免我了。他有了平安，他有了平安，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所以真正的平安是呢，罪得赦免的平安。要得到真正的平安呢，必须要你要先向神认罪，啊，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所以这是第一种平安。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一起来念。耶稣又对他说：“
愿你的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这是哪一种平安呢？
赦免别人。
不是，因为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他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平安是顺灵行事的平安，顺着圣灵的形式的平安，就是你要体贴圣灵。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要他们受圣灵，并差遣他们去做工。啊，耶稣赐给他们能力，这能力是从顺服圣灵而来的，不是他们自己，是因为有圣灵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能力就让他们能够享受工作的平安。并必须要先经历圣灵的能力。按人看来，哎，只要是教会的事工一定是好的，但是圣灵可能禁止你去做，没有平安。好，保罗为神大发热心，他想要去小亚细亚讲道，但是圣灵却禁止他去。大卫王有心要为神建圣殿，但是圣灵也拦阻了嘛。保罗跟大卫王这些他们的传道建殿都是好事，但是神也拦阻，可见最好的事是需要听从圣灵的引导，不能够随己意而行，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呢，真正的平安呢，是顺服圣灵而行事的平安。一个人如果能够谦卑下来，认罪悔改，你说是谁的功劳？不单单是传福音的功劳，也不单单说自己明白圣经啊里面的道理，属灵的真理。最大的因素还是圣灵的感动，还有你受了感动，愿意顺服圣灵的结果。如果不顺服圣灵，就得不到真正的平安。有一个医学教 生呢，
有一个医学教授，他有一天晚上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教学，他桌上呢有一堆仆人拿进来的信件报纸，这教授边看就扔掉大部分，啊，好多广告，却注意到有份杂志，这个杂志呢，他随手翻一下，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说非洲刚果宣教急需，这作者是这样写，他说这里需要其他，在刚果中北部的嘎蒙区，急需要有人在那里工作。当我写这个信的时候，我祷告求神按手在一位弟兄或姐妹的身上来感动他，呼召他来这里帮助我。圣灵感动这位教授，他合上的杂志，在他的日记本里面写下，我的探索结束了，因为他一直在探索他要怎么样子能够一生被主所用。所以这是 Albert Schweitzer 啊，史怀哲医生就这样子把自己的余生献给刚果，他体贴圣，顺服圣，得到真正的平安，他一生在刚果那里来把自己献给主。这是第二种平安。第三，我们继续来看这段圣经，一起来念。
那十二门徒中有称为利都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
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可以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骨。我怎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他们
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
伸出你的手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骨，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
我的主，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耶稣复活后第三次说愿你们平安。这种平安是什么平安？
信靠，
信靠耶稣，这是未见而信的平安。未见而信的平安要信靠交托才有平安。耶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没有看见耶稣，所以不信，失去了八天的平安。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很多人对信仰抱着看不见就不能信这种态度，像多马那样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的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很多人说：“我看不见神，所以我不能信，我无法相信。”有一个老人，他苦苦的思想，说：“我到底有没有神啊？到底有没有神？”他苦思很久，还是得不到答案。有一天，他走在沙滩上，看见一个小孩在放风筝，小孩很专心拉着线。老人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回答说：“在放风筝。”这老人抬头，看不见风筝。老人说：“没有啊，我看不见风筝。”这小孩说：“风筝飞得很高，虽然我看不见，但是我从我手上拉的线，可以感觉到，确实知道它在那里。”这老人才恍然大悟：“我虽然看不见神，但却可以感觉到神真实的存在。”很多人说，如果耶稣能够让我看见，我就信了。可是科学家做了许多的实验，证明再怎么好的视力也不可靠。人眼内有一个盲点，人的视觉也会有错觉的。事实上，神是个灵，肉眼是看不见， 我们不能够 用肉眼来看属灵的世界，人类的视力、听力、智力、体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人要用看得见的世界来否定看不见的神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井底之蛙。井底之蛙是什么？是对外面的世界的认识全是凭着井口的大小。假如青蛙能够被带到井外去，他就明白井外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什么力量可以把我们从井底呢提出来？按照圣经，这个力量就是信心。这力量就是信心。因为我们一起来念。信心就是所望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可以把人带到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信心的人，好像一艘没有潜望镜的潜水艇。有没有去过？我去过那个潜水艇去看，它那个潜望镜非常重要啊，人这拉下来看。那个潜望镜，你如果潜水艇没有潜望镜，它怎么走？没有潜望镜的话，它只有盲目的在自己的海底世界的航行。信心呢，好像潜望镜，使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世界以外的世界。人的眼中有一个盲点是使得人看不见属灵的事。人的盲点是什么呢？就是骄傲、自私、偏见。当你除去这个盲点以后，就成为圣经称为清心的人。圣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怎么样？
因为
他们必得见死。信心可以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你可以享受神的慈爱和关怀，享受平安，享受喜乐。这就是未见而信的平安。有了信心才有平安。我们越信靠神的话，越信靠神的应许，我们的信心就越大，我们就越有平安。因为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起来念着耶稣说的话：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没有平安。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神的话是这么清楚，我们会有因为信靠耶稣而有的平安。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会有风暴，可能很难忍受。但是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一个女孩子和她的家人在凯伯利亚的丛林里面过了4年。非常艰苦的难民生活，饥饿、苦工、睡眠不足，受到当地的土匪的苦待。这女孩眼睁睁的看着她的父母跟4个兄弟相继死于饥饿、疾病。最后，当她不准离开那像禽兽般的恐怖的地方，她的家中只剩下她。和他一个妹妹还活着。在这4年恐怖的生活里面，他常常怀疑神为什么让他这样残忍的。在这些残忍的人里面，这么无人道的苦待他们，他一次再一次的想到这些的时候，他马上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说：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他说神的应许 使我度过了这四年的苦难。这就是为见而信的平安，信靠教会，心灵得安宁。所以我们今天耶稣里面真正的平安是有哪些？
罪得赦免的平安，
你要
顺灵行事的平安。
第二，
顺灵行事的
顺灵行事的平安是要你要
体贴圣灵。
第三，
为见而信，
为见而
信的平安，
信靠
是信靠交通。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在主里面有平安。只要我们与神和好，体贴圣灵，信靠交通。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以前，我想要问在座有没有人，你过去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你今天愿意得到这份平安，你愿意向神认罪悔改，愿意与神和好，要信靠教徒。过去也许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今天愿意，你要不要向神轻轻的举一下手？接着要问已经信神的人，你今天愿不愿意做这个决定？愿不愿意在这年终的时候下神做一个决定？愿意天天让神降神在我们心，天天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让我们能够信靠交托。你愿意做这决定，向神举下手。谢谢，感谢主。谢谢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谢谢你在这圣诞节的时候，你真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你也算是赐给我们的是那真正的平安，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享受呢你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更是真实在这时候更是愿意你让我们所做的决定，今后我们要更多的与主亲近，我们要更多的天天来纪念耶稣的诞生，是天天来纪念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在虽然就在苦难当中也能够仍然有信心，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何等的可怕。我们这是愿意把这我们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交在你手上，求主你更加的激励我们，让我们天天能够为主而活，这样子仰望交托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